我越过越觉得主啊，
叫我更懂得爱惜光阴，来多多的默想你的话，领受你的话。我本来请谨慎要印一篇文章给你们看，那是刘秀慧牧师写的，短短的一篇文章，他讲一件事，我们若多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来默想神的话，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多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时间不够用。神太丰富了，我在说我们若用心读神的话，上上礼拜吧，我们讲过以赛亚书59:20-21，神跟我们立约，他赐给我们灵，信耶稣的人可以领受真理的圣灵，何等的宝贵！他赐给我们他的话，借着他的灵，他的话，他在我们里边做工。如果我们的儿女也受我们影响啊，或者越过我们，也来读神的话，也来领受神的灵，这个生命会一直传承下去。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件事是，这一阵子我们教会都在读启示录，对不对？我们承认我不止我一个人，我们有几个人，我们都觉得我们读了启示录，教会真的得祝福。好，教会真的得祝福。那启示录呢，有人说哎呀，读不懂，我早期的时候我也读不懂。好，那没有关系，神的话是这样子，我们读得懂的，神要我们去遵行，读不懂的是奥秘的，那是属于神的，也许等到我们生命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读得懂。像我早年信耶稣的时候，我读启示录，哦，对我很不容易，读不懂。好，但是慢慢的，慢慢就可以读懂。好，我到现在呢，我承认不是全部都懂，很多地方我真的不是很清楚，没有办法清清楚楚的了解。也许有人说我很清楚的了解啊，我看着这样子的学者，我看着他的书，我里面就有一个问号，他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我感受不是那么丰盛的恩膏。对不起，我不是在批判哦，我只是讲说有人认为他都很懂。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谈这一点，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启示录起先讲到神呼召教会做得胜者，今天我们唱那个歌，对不对？要蒙召备选有忠心哈啊，也讲到得胜者要得什么赏赐。神讲的话都是的的确确的哈。启示录讲到末后的日子，大灾难的情形，神的仇敌要受审判。忠心跟随主的得胜者要同基督作王，按照字面启示录讲的，甚至要一起作王1000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谓的千禧年哈。也讲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等等。我承认有些地方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很叫我很得安慰，连保罗也这样讲，对不对？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他自己彼得他称赞保罗，他从神有很丰富的智慧启示，神的大使徒彼得这样称赞保罗，保罗的确也有三层天的经历，他 他也神给他很多的启示。可是保罗最后他保罗讲一句什么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的前半部，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好，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因为启示录里边呢，对不起，我这样讲哈。有人说，先知从他所在的实地看向未来的时候，是一个中切面，因为时间还没有来。就像我们如果到我们如果到外面去，我们站在一个地方往前面看，看前面，我们那是一个中切面。我们看到呢，有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哈，但是呢，因为远近那个东西会重叠，哈，所以你只能看到你这样子看过去，好像，所以有一些东西呢，他们讲的是实在的，但是他们所看到呢是中切面，没有办法看到全貌，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横切面。我们这套事情一件一件发生呢，就是有它的整个经过，那是个横切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我们就很清楚。中切面、横切面，我们就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但是讲未来的事，只是中切面，这是旧约的先知讲的哈。那在启示录里边呢，神的使徒约翰是神清清楚楚跟他讲，有时候中切面，有时候横切面也都讲哈，但是。就是有一些事情怎么讲，我们还是不是能够完全那么清楚的去掌握到。举个例子，不同的圣经学者，他们都很用心研经的，都是爱主的，他们就所看出来的就有一些见解。好，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讲说，这个不妨碍，不需要妨碍我们。这个不同呢，不至于影响到神借着启示录要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要把握住那个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一些好像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好，我们要把握得住的是那最基本的灵魂精神是什么。好，那所以到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二节的后半部，好，后半部，虽然我们如今看的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最后后面我们一起读，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哦，主知道我是非常清楚，对不对？我到那时会知道，就会全知道一切的情形，就像主知道我一样，所以不需要巴惹我。我有，如果有一些不是很了解的，不需要巴惹我。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这是一个原则。《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我们读这一句话哈。好，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明明对我们说的，就是要让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走上去我们就会蒙恩。 那个隐秘的是，神如果不跟我们开启，我们也不需要被bother，不需要去讲讲解，这是那个彼得讲的，不需要去讲解哈，就放着。啊，属耶和华我们神的主，什么时候你要让我明白这个奥秘，你会向我显明。好，那我只要按着你这个时候叮咛我嘱咐我去行的，我就去行。我们就这样子谦卑的跟随主就好了，这样单纯的跟随主就好了。好，当我存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读启示录我得了很大的安慰。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那个彼得后书三章三节，彼得后书这边也讲到跟末后日子有关的。我举这个例子哈，有时候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跟圣经其他的地方来配合的来看，不要只是读启示录怎么本身，因为圣经常常是他自己本身会解释。好，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好，第三章第三第四节，好，我们一起读。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好，那针对的这个呢，彼得呢就第八节啊，他说哎，神说要降临了，人经过这么久了没有啊？那个时候还是彼得的时代耶，才是第一世纪，还是彼得的时代，他们就这样讲了。可是现在拖到现在将近2000年了，那是不是更有人会这样讲？好，可是呢，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怎么讲？神界的彼得怎么讲？第八、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哇，这个话就叫我得安慰。为什么？是主好像迟迟没有来，是他宽容我们呢。我们早期追求主的时候，那些圣徒他们说，哦，主你会不会今天来，我们唱那个宣道诗好像是50首，说若主今日来如何，如果那个时候主来了那我就完了。因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发现我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被处理好啊。好，所以主单言不是他单言，是宽容我们，他要我们人人都悔改。好，所以主的时候真的主要审判哦。我们说以前马土萨拉对不对，全世界活得最久的是马土萨拉，几岁？900几岁，好久没有想这个名字。这个最久的，全世界活得最久的，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因为马土萨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死的那一年神的审判要临到。好，结果呢，以诺就是生的这个儿子，他得了启示，这个孩子死的时候审判会来。结果呢，他动了敬畏的心，跟神同行。结果神一年又一年又一年，哎，马土萨拉还没有死，审判就还没有来，是不是神单言？神宽容，要让当时候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悔改。所以这个千年如一日啊，一日如千年，哇，真的我很能领受哈，因为这个我的心就得了安慰哈。那但是 一日千年如一日，怎么说呢？好，这是一个问题哈。一日如千年，这个我能领受，我得安慰。但是千年如一日，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可能主看千年如一日的呢？那这个留待弟兄姊妹去以后有机会去默想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启示录，这个跟彼得后书第三章有关的哈。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十节啊，十二节，我们读十节十二节，好，预备来。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好，我们跳到十二节来看，我们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好，这边明明的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我们不能逆料的。他来的时候，这个天要被火烧了，地跟其上的也都要被烧尽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了。好，好，那我们如果读彼得后书这样，我们看啊，我们哦知道有一天神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可是那是在启示录的哪一个时间点呢？好，我们看在启示录里边，神也讲到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六章，我这个只是点一下，让你们知道读启示录会有一些什么状况发生啊。但是这个实在不需要巴的我们哈。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十三节哈，那边讲到有三个污秽的灵。十四节说这三个污秽的灵就是鬼魔的灵，他们呢就去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然后呢第十五节他就讲，我们一起读，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好，那这边就冒出这么一句话，就是主全能者的大日。然后呢他十六节就讲，结果呢他们就在哈美吉多敦就聚集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十九章，十九章我们就知道就有一个大战，我们昨天刚好查到十九章哈，就有一个大战。这个大战呢，第十九章的十九节，十九章的十九节，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的，就是耶稣基督哈，他穿着剑的血的衣服，第十三节，十三十四节，他穿着剑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因为很多人说，很多人说读启示录不能只按着灵异，要按着字面。好，那我现在就按着字面来讲，就是他们这样讲哈，我不一定百分之百同意了哈，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是灵异，好，不一定是完全按字面。那如果我们全然都要按字面来讲，好，那第十九章的十三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跟随他，我们就看到十九节，他们就跟这个刚刚的这些人打仗哈。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 21节，其余的就是兽跟假先知就被擒拿丢在硫磺火湖里，21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那是不是主来的日子，主把仇敌都消灭了？可是彼得后书第三章那边讲到，凡有行止的都被烈火消化了，天也被火烧了，地跟地上的物也全部都被烧尽了。那这个主来的日子是不是同一个日子呢？讲的是不是同一个时间点呢？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同一个时间点，那启示录20章又来了一个千禧年，有一些人得胜者要跟主耶稣一同作王，那些不向仇敌降服，不拜兽像，不受兽印记的人，他们要跟主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又怎么说呢？我只是举这个点哈。那后来我看了那个专家讲，他说彼得后书这个呢，这个跟彼得后书这个呢，跟那个新天新地彼得后书这个呢，是指以后的，是最后的。好，以赛亚书的新天新地呢，跟这个启示录里边的新天新地是不一样的新天新地，那是他们的解释哦。那我就说 OK， 我尊重他有这个看法，我就参考，我就摆在我心里，但是不巴得我。我提这个点就是告诉弟兄姊妹，我不是无知的不看这些，是因为神把他的话给我们。因为启示录怎么讲，启示录有7个福哈，里面有讲到，有7个地方讲到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什么样有福，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所以启示录我们如果神有带领，我们要去看它哈。但是呢有一些容易叫我们不是很清楚明白的，我们不需要被他麻烦。我们看启示录的1章3节，我们来看这7个福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14章13节，14章13节第二处地方哈，这边就讲到神大怒的酒，然后有一些圣徒他们被呼召，因为前面14章那边讲到。就是很不容易哈。我们看一下14章13节，我们一起读。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第二处。第三处，16章15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好，我们看第四处，19章第9节。19章第9节。好，我们一起读。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20章第6节，20章第6节，好，我们一起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22章第7节，22章第7节，好，我们一起读。看啊，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22:14。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些话我全部都领受，我领受了我就有福了，真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比如说跟基督作王1000年，我不一定在这件事，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因为我不可能再活1000年，对不对？对不对？我现在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不知道，如果按照那个时间点，一定要这个事件发生，那个事件发生，那个事件发生，耶稣才会来。那有人如果这样耶稣还没有来，圣殿还没有盖起来啊，所以还没有那么快来了，哈，我们不可以这样想。为什么？读启示录就是要告诉我们，圣洁的要继续的圣洁，要预备自己，啊，要预备自己。那读启示录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提醒跟祝福是什么？宇宙人生背后那个灵界有一场圣战一直在进行，没有一个人逃脱得了这一场圣战的关系。这场圣战一定会跟我们有关，就像昨天句华他讲的，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心腹要预备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是忠心的追随主。我们今天听到哈，蒙召备选有忠心。昨天我跟大家看主耶稣自己讲天国的筵席，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天国的筵席，但是有人没有穿礼服，没有穿礼服就去参加筵席，那对这个王是一个冒犯啊！神说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因为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表示那个人没有被选上。所以启示录这边呼召我们要蒙召被选有忠心，蒙神的呼召我们是蒙恩的，神选我们，我们也选择他，他选我们，我们这么堕落的罪人，他那个至圣洁的神选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上十字架，他舍己的爱，为了把我们赎回，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然后在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使我们这个心腹将来可以跟他匹配。你说神对我们的爱大不大？太大了。那我们要不要应选？我们也选择他，把我们的心献给他，我们的眼目喜悦他的道路，跟着他走。好，就像那些童女一样，就是又洁又白跟随他。好，那这是一点。那一场圣战没有人能够跟这个无关，一定有关。要么我们是在这个大巴比伦，大巴比伦是那个用淫行败坏世界的那个大淫妇，我们受世界的影响。也许我们没有拜那个木头的金银木石的偶像，可是我们的里面可能拜这个世界的物质主义，对不对？我们可能因着这个眼目的情欲，因着今生的骄傲，我们就选择不靠耶稣这边站。好，我们可能就是靠大巴比伦这个地方来站。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要小心，神拣选我们，我们要选耶稣那边来站，要忠心的跟随他。好，那 还有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一场征战，也许我们随波逐流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们要靠着耶稣选边站，因为这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我们都要靠耶稣选边站，我们是逆流而上，我们很辛苦。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们看几个地方哈，弟兄姊妹，这个要紧紧记住。上个礼拜这一句圣经一直在我的里面缭绕，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第十二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哦，这句话，整个礼拜一直缭绕在我里面。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使徒约翰这样讲，那大声音说什么？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耶稣把仇敌打败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上，他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仇敌就是被打败了。所以不是等到将来，我们刚唱那个诗歌，我看得好高兴，我们的王已经做，我们的神已经做王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对不起，我继续读哈，免得我的思维乱掉。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已经把仇敌的头打破了，已经打败他了。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七节后半部哈，他就是指这位向门徒、向使徒约翰显现的复活的基督哈。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复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跟我们说不要怕，这条路他走过，我们前面路他走过，他得胜了，全然得胜了。他是老马仕途，我们跟着他走，我们就不会走迷路。他走过，他走进死亡，又从死亡出来，我们跟着他，我们也可以出死入生。好，那他说不要怕。好，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的十七节。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有一个征战，仇敌呢不仅跟神那个被提到天上去那个男孩子征战。第十七节，这个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仇敌会来麻烦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那么样的要尊耶稣为主为王，那么要的尊他而行，我们一定会短兵交接，跟仇敌的权势碰上。仇敌不会那么轻轻松松。有人说，有人就打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猎人，他去打猎。打了猎以后呢，他要先拾取，有一些是已经完全死了，有一些是还可以飞走的。你看那猎人从哪一些先去 care， 他先去抓那些还可能飞走的。他说仇敌对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死人，仇敌他不用担心，因为飞不走了。 可是我们还可能飞走，他就要来 care 我们。好，所以仇敌呢知道我们里边还活着，还可能跟随耶稣去了，他就要来麻烦我们。好，但是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他已经死过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第十一节，十二章的十一节，我们的牧师常常讲这句话，因为他自己一直在执行这一句话。好，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能够得胜，不是靠着我自己多棒多有能耐，我们的肉体勇敢没有办法去对付的，是靠着羔羊的宝血，是靠着羔羊的宝血。当马丁路德在这个改革，宗教改革的时候，仇敌攻击他，你有这个罪这个罪这个罪一大堆，马丁路德说，你讲的没有错，但是耶稣的宝血使这一切一笔勾销。如果我把我的过犯，把我这个罪身交给耶稣在十字架上跟他同定，耶稣就帮我们处理了。这个哥罗西书那边有讲到，没有什么可以攻击我们有爱我们的字句，因为这个字句耶稣已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耶稣已经替我们接受了审判，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被定罪。但是如果有我有哪一个什么罪，明明我有这个罪，我不肯承认，我不肯跟耶稣说，主，我有这个罪，我把这个罪交给你处理，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们里边的破口。只不论那个罪多大，只要不是亵渎圣灵的，神一旦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罪，我们就把它交给耶稣，耶稣就帮我们处理好了，仇敌没有办法再控告我们，这个就是靠着耶稣的血。另外呢，我们要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自己要起来遵神的话而行。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我把你的话放在心里。我们在这一条路上，神把活路指给我们看。我们过去为什么成为罪人？因为我们偏行己路。现在神要我们走活路，所以为什么那么明白大卫心意的，他跟神这样祷告，神啊，来检查我，来试炼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没有。有些会牧师在本来我今天给你那篇文章，他就讲到，他说我们要留意我们里面隐藏的心思，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敞开让神检查，我们里面也不要有自贬的情形，也不要有自傲的情形，因为这个都不健康。好，就是把自己铺排在神面前，让他的荣耀的光来照我们。好，那个道，让神的话来接近我们的心思，让神的话来治理，来约束我们，来 control 我们，来引导我们，来走他的活路。那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相信我的神，他们会，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救我们。即使急祸不然，我们也不会拜你的神，也不会拜尼布甲尼撒他的神。好，就是即使殉道了，也在所不惜，因为殉道了以后，就像启示录第二十章里边所讲的，他们殉道了，他们就会在第一次的复活里有份。所以二十章里边讲到，在第一次复活里有份的，你说面对以前历世历代的那些圣徒，他们还没有面临末后的这个大灾难的日子，他们有没有第一次复活的经验？有，那个就是保罗讲的，我们是不是天天向着自己死？那 个就是灵异，对不对？我们如果我虽然我们表面没有外面那一些很可怕的一些苦难，可是我神量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功课要学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先生，有的人是妻子，有的人是孩子，有的人是同事，有的人是很多别的哈。那每一个人，我们如果是诚实的活在神面前，神中万事互相效力，神就是要把我们磨成像他的孩子。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天天向着为了神的缘故把自己交付死地，我们就会经历什么叫做复活，那个就是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好，那这个就是灵力解经。我们不一定来得及去经历那个大灾难，对不对？那还有我们看第十九章第一第二节，好，我们一起读。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公平的，是公义的，他的宝座以公平跟公义为根基。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在诗篇七十三篇那边有那个作者就说，哈，世界上那些人他们脑满肠肥，他们随便讲话，说那些狂妄的话，用强暴待人，可是他们那么安逸，他们那么富足，而我这个神的孩子，我天天被惩治，不公平，不公平。可是等他进了圣所，说啊，我真像畜类人。好，那这启示录这边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神会审判的，神会审判那个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所以神说，你要从他那边出来，你不要受他影响，你不要被他影响去败坏了，你要从他那边出来。好，神是公平的。还有呢，第十九章的第六节，我们读哈。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力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就说这是什么时候神作王？我们今天唱诗歌不是这样唱吗？你已经作王了，我们宣告你的得胜，对不对？从什么时候耶稣就作王了？我们的神其实一开始就是作王，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真的借着他的死，在这整个宇宙里边一个那么大的把仇敌打败了，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哈，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但是这一件事永永远远有功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历史的事，因为他是要赎我们人嘛，所以他必须要穿上我们人的样式来替我们献祭。可是他成全那件事是在永恒里有功效，所以在耶稣之后的人，当时的人仰望他当然有功效，之后的人仰望十字架的救恩也有功效。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被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因为十字架的大能，我们相信十字架产生的功效。所以耶稣以后的人仰望他也有功效，耶稣以前的人仰望他有没有功效？有功效。地级的人仰望我就必得救。好，神用摩西造了一个铜蛇，仰望这个铜蛇就有功效，铜蛇就是罪，他替我们成为罪。 所以这件事情呢，他一把仇敌打败了，他就做王了。其实他即使还没有来成为这个的时候，旧约的圣徒因着信，他都可以被保守。比如说但以理，但以理是不是被保守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他相信他的神。感谢主。那第五点，十七章的第十四节，哇，这边讲到基督徒受苦哦。这个大淫妇呢，第六节说，喝了圣徒的血，跟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哇，那神的子民圣徒跟真的是很辛苦哈。第十四节，他们与高就是仇敌容让这一些邪恶的，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读了这个，求圣灵常提醒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若蒙召被选，我们是愿意穿礼服的，我们是愿意行义的，不仅因信称义，也因着爱他的缘故，选择他的道路，遵他而行，就行义了。然后我们呢，忍耐的道，有时候需要忍耐。你一件事情，别人自己不检讨自己，那老是怪到你身上，明明不是我们怎么样啊，他自己的问题啊，一定要怪到我们身上。一次这样，两次这样，三次这样，你跟一个心灵有病的人在一起，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每一次都把一个垃圾弹不到你身上，哇，真不容易哦。可是你一天忍耐，忍就是心上一把刀，对不对？那你就饶恕他一次，两次，三次，七次够吗？70个7次啊，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那你说神啊，不公平哦，为什么这个人作恶，还要你还要来责备我，我不够忍耐，我不够饶恕，你为什么不骂他？可是神说，孩子啊，你是新耶路撒冷心腹的呼召，你愿不愿意？你那一套衣服是被耶稣宝血洗过的，你那个衣服是用神的金线绣的，一针一针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就这样子。那一套蒙恩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这样织成的，神用我们一生的年岁在制作我们。所以要蒙召被选有忠心，就是要遵守他忍耐的道。腓拉铁腓的教会说，你如果这样，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要免去你的试炼，说不定我们就被提了。好，如果神要我们还留在这边，为他成为他忠心的见证人，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不知道神要怎么做。好，那在这里彼得前书他也有很宝贵的劝勉。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所以也许我们会受苦，但是不要怕，宁愿在地上的时候靠着耶稣为主受苦，将来要享永福。第四章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不从人意，只从神的意思。今天我们有姊妹不是这样祷告吗？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行，我 们乃是要照神的意思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我们愿不愿成为世界上不配有的人？那个刘学慧写那篇文章说，有一个人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生命的形象，从乞丐变为一个大企业家，我们的形象被改变。今天我挑战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成为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就是跟随耶稣，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边讲的，这一些人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的光阴，换取无限美好的永恒。而且我们在今生，当我们这样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所需要的，他都加给我们。是不是今生得祝福，来世也得祝福？上不上算？太上算了。可是如果你在地上，你说我信耶稣要付那么多代价，我不要付这个代价，我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OK， 你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你的生命都没有被改变。地上你还是会要经历一些事，你还是要去受苦的，你将来还是要付代价。你现在代价不付，将来付代价。可是将来付的代价呢，全部都是亏损，因为赚不得永恒。可是我如果现在付代价，神把我里面的黑暗，把我里边对我有妨碍的挪去，使我成为一个洁净倒空的器皿，可以承受神的福。将来这个福呢，就可以存到永永远远。哪一种代价你哪一种选择你要？先付代价，对不对？先信从他，先付代价，快快的被他倒空，被他洁净，快快的来成为蒙他福的器皿。从今天，从现世开始，耶稣如果在我生命中做主做王，我就可以跟一直跟他活定永恒里。一方面神看我们为宝贝，一方面我们实在是蒙福，这样子神所加给我们的福不加上忧虑。我要这样的人生，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这样的人生，我们彼此勉励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去希伯来书第二章。这种认识，可以说这种人生的思维，对人生的思维影响我做各种抉择。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太抽象了，哎呀，这个讲得太高调了，我们生活有米才眼，这种东西很具体的。好，我说不，跟这个有影响。好，举一个例子，因着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在乎神所在乎的，所以我们的选择就选择神所要的啊，我们就一直在蒙福。还有的人呢，他要世人的名望 popularity， 他要这个要那个，可是后来虚空的虚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跟生命有关的，这个不是高调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八。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 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个地方的他呢，我们先留停在这里哈。这个地方说他说将来的世界，什么是将来的世界？有人说是来生哈，那我是看祈祷本，他讲我就用他的那个定义了哈。他说可以讲，第一个就是来生，第二个呢，就是指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以后带来世界的新秩序哈，也就是他所开始的神的国，哈，将来这个世界，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世界的末了，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知道将来在神掌权的这个国度里，神不是交给天使管辖的，是交给谁管辖的？交给是神跟得胜者一同作王的。好，所以我们是候选人，如果我们愿意跟随耶稣，我们是候选人哈。那不是天使，虽然天使现在比我们神通多了哈，但是呢，天使是会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好，好，那他这边说，神不是交给天使管辖，他就引用这诗篇第八篇里边讲的话。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给人一个命定，他的命定呢，就是要叫他，要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神本来创造人给人的命定，就我们的始祖堕落了，就把这个权柄交给魔鬼了，交给仇敌了。现在主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把这个赎回，要把这个权柄再要回来。好，那所以这个他，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他就是人。好，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人，但是人中有一个人，所有人类里边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好，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这个地方讲耶稣受死的苦，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人家怎么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对不对？所以他像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没有办法结出许多跟他一样的子粒来。好，所以他真的就像一粒麦子死了，为人人尝了死味。然后呢，他复活以后，就把我们这些接受他救恩的人呢，也就生出跟他一样生命的子粒。因为我们现在复活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神的生命？好，所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是我们这些接受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人，要进荣耀里去。这是将来的事还是现在的事？现在可以发生的事。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已经作王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有不幸的思想，所以我们得不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好，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恢复神当初给人的命定。你什么时候你信， 你信，你就会信是得着，你就会得着。也许我们一信的当时，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当时立刻感受到那个荣耀的那个氛围。可是有时候也许你没有马上感受到，但是不论怎么样，信就是站在神的应许上，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那这个他说耶稣呢，唯独见耶稣他得了荣耀了，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如果跟随他，他也要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里去。有人说好高哦，好高调哦。弟兄姊妹，印度有一个圣徒叫孙大兴，你们听过他的见证没有？我昨天晚上我就想到，所以我来读给你们听哈。这个孙大兴呢，他是1889年生的，哪一年离开世界不知道，因为有人说他后来最后一次见他，他去喜马拉雅山去传道，以后就不见他了。是他是就死在那里呢，还是被神接走了，我们不知道。因为他那个属灵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哈。那我们不管哈，我们就讲我们所知道的在他生命中发生的事哈。他这个人呢，他是生长在一个很热心的印度教的家庭里。青年期的时候，他因为忠于他自己的宗教而反抗外来的基督教。当时他曾经很疯狂的阻碍基督徒的传道哈。16岁的时候，因为精神上陷入极大的苦闷，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1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经验呢，他就亲身接触到主基督的荣光，因而悔改，就是神的恩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神就是他接触到主的荣光，然后就悔改，进入人生另一个新的旅程。他从此就开始彻底的奉献他的生命为主宣扬福音。好，那这个人呢，他非常爱主，他说主除你以外我别无所求，好，我就是要你。那有人说他有一次在那个大概是比较野外，那常常有野兽出没。有一次呢，他会常常到那野外的石头上去祷告，就有一个野豹，那个豹跑得很快，也会攻击人的，就来到他那里，看看那个野豹，摸摸他的头，像摸一只小猫一样。这是一个见证。你说这个宝不宝贵？宝贵啊。像那个大卫哈，狮子来了还要跟狮子打架，对不对？熊来了还要跟熊打斗。这个孙大庆呢，他抱来了，他不动声色，还摸摸他的头，像摸一只猫一样哈。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这个见证哈。因为他常常就他就带了一个毯子，然后游走各地，就让神带领，然后就去传福音。还有一次呢，他就居无定所啊，就到晚上到了，那他就找到一个山的洞口，就到里面呢去睡觉，在里面睡觉。不晓得是不是那一天外面下大雨，还是天气特别冷。就第二天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旁边怎么好像有什么生命体跟他一起窝在他的那个毯子那边取暖呢、哦？一看，一条大蛇窝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取暖。后来起来以后，赶快就走了哈。那个蛇没有伤害他。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在说明？你看，好，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还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好，那地上的走兽。弟兄姊妹，如果你看那个耶稣，他当时不是有一个那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吗？他来请耶稣去治啊，耶稣说好，我去。他看他对他仆人那么爱，好，我去。他说夫子，你到我身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很稀奇，他的信心怎么那么大？结果这个百夫长这样讲，我在人的下面，也有兵在我的下面，我对这个兵说去，他就去，叫他来他就来。他一讲，耶稣就知道他懂得权柄。权柄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是基督的权柄已经到了，已经赢得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神给我们生命的权柄？我们需要父神。这个百夫长在他的下面，当他在这个下面的时候，他这个整个的这个 system 就赋予他权柄。那地上的这个系统是这么有果效，那属灵的更是这样。我们如果服神，神会赐他的生命给我们，会赐那个权柄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信靠顺服神，神会自动，我们如果一直不断的信靠顺服神，神会一直做工。那神今天量我们这些人彼此当伙伴，我们彼此劝勉。有时候我不知不觉我又软弱，不知不觉我又分心了哈，我又忽略了，就在聚会里面有人提醒，就把我再带回来哈，这样子。所以不要怕，我们已经在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得胜的那个白马王子，他是那么大有全能的得胜。我们的白马王子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得胜的。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他爱我们。上一次我说他，我们以前是没有被眷顾的，可是他用他永远的爱来聘我们为妻以后，他说我们这个人就是他的地，就是福地 Milan。神的灵常浇灌，神的福常浇灌，他的爱借着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蒙滋润的。所以让我们，当我越思想这样的话，我里面就越正向。我本来不是正向的人，我本来是很容易看到问题的人，我现在就越来越正向啊，神改变我。刘锡慧就讲，就说没有信心的人总是看到问题，有信心的人总是看到在问题中仍然会看到希望。好，他有信心，他就会想到执行的策略。没有信心的人总是有逃避的借口。好，那我感谢主，主在这方面帮助我越来越正向。好，那我们要继续的遵他而行。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不要害怕。得胜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灵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是大有能力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